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我们接下来马上来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呢，还是来回顾一下历史，也就是在1952年美国、英国、法国与西德签订了波恩条约。
首先新闻还是从我们澳大利亚开始哈。首先来的是先驱太阳报。我们看到现在科技可以说是飞速发展，这两天卫星上传的比较多的，以后就是从澳大利亚到中国飞机只要一小时了，各种各样的。那科技想到这个新知识和新技术，有时候挺像这种很高冷的白富美哈。稍不注意他把你甩了之后就很难再把他给追回来了。
是的，那么所以呢，紧跟时代做一个学习型的新人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就需要与时俱进的这种理念。但是如今这个连小偷啊都知道有多么重要了。
比如说呢，有些小偷已经开始使用上高科技了，熟练的会拆解这个电子安全系统，就免得自己在潜入民宅的时候给抓现行。
那么来自先驱太阳报的报道就说了，这种小偷爱上高科技的这种趋势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和他们的学习能力让一些犯罪调查组的警官是十分的忧心。警方呢就呼吁这个房主们呢要多想一想，采取系列成套的这个措施来防止自己成为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
因为最近警方是发现有这个犯罪分子啊，他盯上这种家里没有狗看门的民宅。而且他是从这个后门进去。小偷我们知道他的作息一般是睡得晚起得晚，我们上班他也上班的这样的作息。所以他的工作时间呢，警方这个统计是一般是下午3点到晚上11点，也没有个加班费你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顺走家里的珠宝和现金。
那么尽管民间的说法呢是穷家值万贯，但是小偷还是更喜欢针对富裕的家庭下手。
他不会对你下手的，你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好，警方说了，大部分被这个盗贼盯上的民居旁边都有其他些入口，比如说旁边有空置的土地、公园啊、保护区啊。你别把肚子按那么紧，能让我好好说话吗？就是这样的家庭，你边上没有这个邻居帮你守望相助，有这个暗哨给你帮助，所以比较容易被盯上。
是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看房子的时候也会注意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些人的后院可能连着一个非常大的公园，大家觉得这种环境很好，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这种小偷可能会从后院进来，还是比较危险的。
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可以煮得。
那么除了这个缺少邻里守望相助的这个房屋呢，犯罪分子还是比较喜欢盯上那些没养宠物狗的房子。
他们还会使用工具啊，就用撬杆啊、螺丝起子啊，用这个就通过这个窗户大门啊、推拉门就打开了。
那么关键的就是流氓会武术啊，谁也挡不住，小偷有文化，干啥都不怕，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些贼呢，现在有的都可以这个拆解哈，断开安全警报和监控系统，就是给人把这个系统全部给你解除，
把你的高科技给你通过他的高科技给你解除了。
对，
所以警方给这个大家的建议呢是给家里的珠宝拍照或者是录视频存证。当然不是让大家放到微信圈里去
晒，丢了什么东西是吧。
对。然后记下这个名贵珠宝的序列号和其他的证明信息。我觉得这个东西燃并啥的意思。
然后尽可能不要在家里存放现金或者是没有使用的这个信用卡。那么想存也是没有的。那关键是我前面这个啊，你说这个存证和记录信息，这巴拿马 paper 要是给漏出去了对吧，放在哪儿什么东西，这不一清二楚。
我觉得现在基本性，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已经没有了。
当然我看到他提出来啊，说这个尽量考虑安装这个隐蔽的摄像头、智能照明设备。这智能照明设备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隐蔽的摄像头为什么要装隐蔽的摄像头？
你在外面人不是给你拆解了吗？刚才说了。
但是你知道现在我们可以在一些超市和一些商店看到假摄像头，你知道吗？
欺骗你，我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基本信任已经没了。
这是真的，就是说他那个摄像头你安装之后，你打开开关，它没有任何连接线和你的电脑连接，也不会有任何的录像功能，
就个空壳
对
吧。对，
空壳，但是它有一圈红灯会亮，就是假装它在工作。
这个也是，
你知道这是一种阻吓作用，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安装在隐蔽的地方，你除了能把小偷就照下来他在正在偷你的东西以外，它并没有这种阻吓作用了。
就说你说明哨暗哨还是一起要放，
对，
就这个意思吧。暗桩咱也得打下去，不说了。就说接下来说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网站，这是一个好消息，给大家说，特别是需要工作、或者是想赚点外快的朋友得注意了，因为咱们澳洲政府最近在招纳38000名公务员，当然有驾照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因为呢，为了进行2016年的澳洲人口与住房的普查，澳洲统计局要在全澳范围内招聘这个3.8万名的普查员，时薪呢是21.61块。啊，有零有整，那么弹性工作制呢，外加车补。
当然刚才讲了要会开车，他还必须要有这个比较好的沟通技能，需要熟悉自己调查的区域，还能够熟练的使用各种科技设备，像比如说手电筒啊、半导体收音机啊，开玩笑的。
那么此次普查工作的负责人就说了，那么虽然呢有65%的澳洲民众会在网上填写调查问卷，但是招聘上万名的普查员还是很有必要的。
就像刚才你说装摄像头名字按的他都要装一样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普查工作的负责人说了，虽然有65%的刚才讲了有这个人好，但是你想想看，他要调查的这个范围有1000万住宅和2400万的民众，这个范围是相当相当的大呀。
所以说的这个普查员呢就会是这项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了。那他们要干什么呢？就是需要这些普查员到每个社区每个街道提醒和帮助大家完成这个普查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填错呀，或者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主要指导一下是吧？
对。
那必备的技能除了会开车，还要使用电脑、平板电脑还有移动设备，这个我挺熟练的，看电影啥的都挺会的。并且呢，这个挺好，在家里工作还要开车到各个社区，要用英语和受访者进行交流。
那么政府呢这次为了普查员开出的时薪就刚才说了是21.61块。那么所有的普查员呢都享受车费补贴，工作时间是3个月，而且是弹性工作制。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1分钱是怎么算出来的。不过申请者呢还有一个必备条件，必须是咱们澳大利亚的公民，或者是有资格在澳大利亚工作的人。当然驾照前面说了的，那大家如果有人有兴趣想申请成为普查员呢，可以登录这个网站www.census.abs.gov.au。这个交申请截止日期呢是5月29号，就是3天之后。
是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别的这个消息。
每
日邮报就报道了，我们常说啊，360行行行出状元。新事物呢不断涌现的今天，一些让我们之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工作也是渐渐的顺应了市场的需求，也就诞生了。
最近有一名澳大利亚女子的新技能就让大家发现，原来这个商机啊就像一直偷偷暗恋着这个我们的人，默默的守候在身边，就是我们的神经太大条了，什么时候发现呢就看每个人的悟性了。
是的。那么这名澳洲妇女发现的所谓这个既省钱又赚钱的方法呢，就是替人照看房子。
看房子，这样子呢，关键人家看的都是豪宅，有豪宅有萌宠，一年还能省下2万，你要住的这个很舒服的房子，对吧？现在人家靠这个已经给自己打算要买第二处投资房了，挺演戏的吧？看呢，这个比弹性工作制好像还好一点实际。我觉得当然这个工作也不是丝毫不用付出，好像大家一想到拎包入住住豪宅哈。因为大家想想看，你3天2头搬家，一想到那个打包图腾吧。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你看怎么看了哈，你要是拿它当成工作的话，搬一搬也还是可以。
好嘞，我关取决于这个付出和收入成不成正比。当然人家自己现在刚刚讲到这个女的，她已经把这个搬家看家当中做了自己的一个新兴的事业，而且她这份全职看房人的事业貌似现在正处在上升期。
对，为什么呢？就人家说了啊，因为替人家看家呢，她省下了上万的房租还有水电费。而且现在呢已经不只是白住了，人家还可以收费，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又赚钱又省钱。
挺会生财有道的，这个新业务现在还是起步阶段。他的第一单生意就是13个月前，那没多久，1年多前听人第一次看房子。后来他就一直免费住在墨尔本和悉尼最好的区各款的豪宅里面。因为这些主人嘛有时候要去度假，这房子的主人他就看替他们看房子和宠物。然后后来一开始是没收钱的，发现哎呦一年省了2万多呀。
没收钱。
不赚。开始没有说给你看房收钱，就是我来帮你看房子免费住，这样我就有豪宅住了嘛，还有萌宠陪，一年算下来有2万，一看，哎呦不错， 但是后来再一动脑子，你看他挺喜欢这个工作，但是就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搬家比较痛苦。
那当然了，不断的打包行李是相当麻烦的事儿，对吧？
对，还照顾宠物呢，这个工作量大。你看有些狗狗它是喜欢出去逛的，你知道吧？一天要遛很多次。
嗯，还要是梳毛是吧？还要喂食啊，还要整天到处当这个铲屎官呢、啊，这个也都是这工作的内容之一。
嗯，那这个而且主要是他一想，别人如果把这个萌宠器。去到外面的那个宠物的那个，你知道那种像酒店一样，很贵的，所以他就开始哎，
酒店，
宠物也有酒店，
宠物幼儿园，你叫宠物酒店，这个
我高大上一些，
高瞻远瞩，高。
后来
我跟你说，其实也是这个，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现在越来越不愿意把宠物送给这种地方去看管的，有几个原因。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不是因为钱多钱少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
关键就是说他要保证这个宠物能像他在照看的时候的那些标准，就什么呢？你比如说一天照看两次啊，就遛两次啊，然后经常会跟他玩或者什么的。但一般如果你要是送去这种地方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规章制度，就是把这个狗放到那个地方之后，哎，定期遛你两次之后，可能就不再管你了，
嗯，
也就是定期洗澡什么的，它没有那种人和狗之间那种交流。
从你刚才这个讲当中，我就感觉你正在替人精心的照顾着一只萌宠，
哎、没错，那是我新的 housemate。
这个是我在想，他这是所以一想还可以考虑收费了，是吧？
嗯，
所以他从开始收费之后呢，他在阿德雷德就投资了房产，
嗯、
现在人家钱攒的已经可以在墨尔本买第二套房子。
哎，他再干两年就可以在悉尼买了。那么基于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不断呢，他目前还不打算结束这种商业模式。
嗯，说到赚外快，现在这个新生事物多，新的赚钱的途径其实也是层出不穷了哈。
嗯、
那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大家肯定觉得像哪有那么多生财之路，我们马上丢出来一个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的。我觉得基本上从上至80岁下到3岁，大家业务都非常娴熟。
嗯，那是什么？
就是大家为了这个钱可以吃不下睡不着的，就是微信抢红包。
哎，我还真没抢过。
真的？那你发过没有？
当然不可能。
活该！我就送你两次。
发是不可能，抢是没有。你知道这个
抢是因为你抢不到吧？家里网速太慢了。
不是，因为我抢完之后，我到哪儿花呢？
哎呦，滴滴打车知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听说过。
充水电费、充手机费有没有试过？
我问你，我人不在。
你妈在没在中国？
哦，
我用抢到的红包给我爸充过手机，为此我爸表扬了我。
哦，
当然我散出去的比抢到的多多了。
这种虚假消息就不要再说了。
啊，我们比如说今年农历春节这个微信红包都是批量出现的啊。
哎，这个我是听说了，倒是真的。
对对对对，有些这个网友从吃年夜饭就开始，啥也没干就光抢红包。
嗯，
而且人家都搞的是大买卖，
真的
成绩很斐然。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具体情况，有网友写说抢了50元的劳斯莱斯的购车代金券，
啊，
20元的欧洲十国深度游的现金券，
啊，
100元的三亚海景别墅购房券。而且在这儿跑跳了，羡慕的。而且在千万分之一的机会中抢到了10万的红包，10万当然是买波音747的抵用券。
我觉得这个太令人激动了。我觉得抢红包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事情。
下面的网友给他说，真的很羡慕他，但是也估计他把一辈子的运气都用完了，毕竟10万。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轻松一点来一首网络神曲《抢红包》。
谢谢，老板，再发一个呗。
抢红包，抢红包，抢红包！
每天早晨睁开眼，就怕手机找啊，打开微信瞧一瞧，有没有红包？自从开始了抢红包，群里面挺热闹啊，一直潜水的小伙伴也出来冒泡。
的小伙伴也出来冒泡，一直有个问题常在心头绕啊，抢红包的速度咋的那么高啊，是你假装了光纤还是手机质量好啊，红包一闪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说完这个抢红包，我觉得行动都是一把辛酸泪，居然不知道红包
无知啊！
对呀、啊，我
这就是没有
知识。你要感谢我又给你找了一条致富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微信红包，你考虑的是没有账户，对不对？
对。
你要干嘛要考虑有账户啊？你可以把它通过支付宝转给你所有爱的人，你可以为他们充手机充值，你可以为他们在淘宝上买东西。
我主要是爱自己，但是我又没有，我又没有任何这种账户。
我跟你说，我去年去这个去中国探亲，
嗯，
我坐那个出租车滴滴打车，我都是用这个微信里面的这个红包来进行支付的。包括我上次看在北京很多的菜市场里面卖青菜都可以刷二维码，你就可以用微信给你妈买一把菜回去。
太高科技了，
对啊，而且有些三蹦子的车你知道上面自带 WiFi， 下车上面叫你刷二维码也是可以通过微信支付的，你脱节了，
天，
要有学习，要创建学习型的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好，说实话我经常想，我们这种天天上早班的时候，让我的人生错过了无数个巨包、
嗯、
错过了无数次发家致富的机会，行动从今天起一定要记得抢红包。
嗯，好，
我觉得这辈子波音飞机是没希望了，我觉得。但是调味品当中奢侈品，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吃得起的。
哎，那么很早之前呢，有网友在网上投票，号称要选出中国最火辣、最让大家口水下流、血脉喷张的这个女人。
嗯
嗯，这个选美比赛最后是老干妈毫无悬念的
最火辣的女人
优势，没错，在数亿网友的簇拥下荣登榜首。
哎，这不是玩笑，要知道这个老干妈的粉丝啊，
嗯。
老干妈拌粉丝其实也挺好吃的，不止在中国国内，他在海外的铁杆粉丝现在是异军突起。
是的，那么我们下面呢，来通过这个油管，就是 YouTube 上的一段视频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中国最火辣的女人的故事。
嗯、哎，这个时候要提醒一下，温馨提醒开车的朋友，把方向盘一定要把稳了。
上大学时，可怜巴巴的生活费不够花，啃个馒头拌点老干妈就能熬到月底了。老干妈就像济世菩萨，帮穷屌丝感受整个世界的热情，汗流浃背，心跳加速，脸红的像个猴屁股。老干妈是辣椒界的一枝花，中国最大的辣椒制品生产企业，占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它有20多种口味，风味豆豉、风味腐乳、鲜牛肉末、水豆豉等，能配米饭、配面包，甚至配雪糕，简直是啥都能配，人尽可夫。2013年，老干妈日均生产辣椒油200万瓶，年销售收入37.2亿元。而1998年时，它的产值仅有5014万元，15年间增长74倍。老干妈创始人叫陶华碧，贵州人，一个没上过学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农村妇女。1989年，43岁的她用四处捡来的砖头盖了个简陋的实惠餐厅，专卖凉粉和冷面。在别人只会往凉粉里加点胡椒、酱油和小葱什么时，陶华碧独创了专门拌凉粉的麻辣酱，好吃到让人想哭。最后直接来买麻辣酱的竟然多过买凉粉的。1996年7月，陶华碧租了当地村委会的2间房子，招了40名工人，开搞老干妈麻辣酱。老干妈这名字是常在地摊上吃凉粉的学生取的，陶华碧经常给没钱的学生免单，大家觉得她心肠好，亲的就像自己的干妈似的，没想到她现在成了国民干妈。老干妈在公司结构设置上就5个部门，外加1董事1总经理，就没啥闲杂人等了。股东结构也极其简单，只有陶华碧和她的2个儿子，大儿子持49%股份，主管市场，小儿子50%主管生产，而陶华碧本人仅占1%。老干妈现有员工2000多人，一律包吃包住。对内管理上，老干妈有自己的独门绝招，对员工进行感情投资，如员工结婚，他必亲自当证婚人。所有从老干妈离职的人，如果在外受委屈了，都可重新回来上班。老干妈不仅在国内遍地开花，他还用舌尖征服了美利坚人民，让自己身价大涨。美国闪购网站 Geert 把老干妈奉为尊贵调味品，老干妈的英文直接被译成了酵母。在一次打折季中，2瓶老干妈辣酱光限时抢购价就达到11.95美元，约合人民币37元一瓶，而在中国网购价才7.9块。 老干妈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继而席卷全球的路子算是走对了。而在中国，它低廉的价格、火辣辣的味道，在无数个日日夜夜，让无等屌丝口水下流、血脉喷张，让我们发条微博昭告天下。今晚又是这个女人安慰了我。
嗯，现在老干爹也出来了哈，这我们看老干妈，全家一起支付，在一起。这个老干妈现在在海内外的江湖地位有点像这个独孤求败了哈。
嗯，
但是我们说江湖嘛，就是有高手层出不穷，称霸武林一代代。嗯、这个有九阴真经，就一定有九阳豆浆机。
是的。那么这个就要晋升亚洲女神的老干妈呢，现在突然就遭到了同样是来自中国传统古老力量的这个阻击。
嗯，最近这个有网友就曝光了在美国亚马逊商城的某痔疮膏，那这个药在美国要价8.53的药膏是得到了1000多个评论。
嗯，
哎
哎，那么虽然说呢，它的评分和老干妈一样是4.3分，但是相较于老干妈只有74个评价，那么这个刚才你说这个痔疮膏，我们觉得也是可以说的啊。
嗯，
这就是大家熟识的品牌，就是马应龙，
对，
随手就是1000多的这个评价，
对，马上就把调味品界的战斗机给斩落马下了。那为什么这个药膏有这么厉害的，跟这么多的点评呢？下面我们就通过澎湃新闻和美国网友在亚马逊网站的海量留言来谈一谈这个用户的感受。
嗯，那么有这些这个外国网友就说了，我看到这个有些人说这个东西呢气味不好闻，但是说真的，你得想想你是用在哪儿啊，不管擦什么，总比这个用的地方要好一点
啊。还有网友就说了哈，说这个药膏简直神了，它特别特别清凉，
嗯，
就算涂完了，这种温柔的感觉也都还阵阵袭来，在消肿的过程中，除了舒适的刺激，你不会有其他任何的感觉。
当然还有比较这个罗曼蒂克的说法哈，说真的，就像涂在患处上呢，是玫瑰色的冰淇淋，清凉而又持久。
那他吃不吃这冰淇淋呢？然后下面还有人评价说，创造这个药的人应该拿诺贝尔奖，应该给他在奥运会上安排最靠前最好的位置。
嗯，那当然这个国与国之间竞争哈、啊，也是这个竞争精神也是体现了。那么在药这一用上呢，就好像是涂上了薄荷，所以美国人，对不起，这一局咱们是彻底的输给中国了。
哎，这都是美国网友的留言。我们继续来看，说这个人说是我涂了一些，然后走回家，不疼不痒不难受不流血，我将继续使用它，现在已经第4天，依然不疼不痒不流血，这是真的吗？如果这是梦，请不要叫醒我。
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只知道这是一件事儿，我的药箱里永远少不了这个药膏，它就像创可贴一样的存在，中国人又一次救了我们。
嗯，还有比较感性的人留言说，谢谢中国，谢谢所有写评论的人，太有用了，有用有用有用啊。
这个有用的心情呢，其实另外一位网友的这个留言就可以看得出来。
嗯，
那这个药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那么呢是我迄今为止花过最值得的钱，就是点亮人生。
一支药膏点亮人生，马应龙一开始好事自然来。我们来看还有一条评论，我觉得这个特别接地气，说这个神奇的药膏不知道甩了我们美国药多少条街，让我再也不需要在上班时在座椅上扭来扭去的忍受某处的痛苦，或者在上厕所前犹豫再三，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感谢马先生，让我再也不怕上厕所了。
这都是网上这个网友留言。
对对对，
而且来自美国的网友留言。
嗯，那除了这个美国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些网友，中国大陆的网友留言就说，马应龙痔疮膏其实是用来对抗黑眼圈的效果更好，而且在网上还力帖列出了非常详细的使用报告。其实呢，还真别说，马应龙最早就是生产眼药的。
嗯，
他的最早的名字叫定州眼药厂。朋友们，这个定呢是安定的定，州呢也不是周围的州，是州长的州。
嗯，那么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要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这个此法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仅仅是部分网友琢磨出的这个土方子。
对，不要看到定州眼药就以为是这个可以拿来擦眼睛，这个模仿一定要谨慎哈。
嗯，
那对于有人说马应龙一开好事自然来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
嗯
嗯，
那么好了，话说回来呢，看完这个十条这个网友啊，特别是美国网友的这个留言呢，已经决定了这个下一个圣诞礼物要送什么。
你给谁送什么？
就是这个，就是把它引入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社区。
给 local 的邻居一家人一个大礼包，是吧？就是老干妈，一瓶老干妈，外加一只马应龙，就是来而不往非礼，
贴心
、嗯，来而不往非礼哈。我们看中国网友看到这个，美国网友对于中国品牌的这个赞美啊，
嗯，
也抒发了他们的感情。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网友跑到亚马逊的这个网上去留言说，甭客气。中国人民只是贴心的分别从两头照顾了美国人民，吃完老干妈记得及时用马应龙拿走，不谢。
全套的哈、
哎。
嗯，那么呢，在这条新闻结束前呢，用一位网友的一段话来做一个总结。那么马金涛同志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就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能够帮助美国人民而致力于这个眼药的研究和肛肠类药物的研究，最终是不远万里冲出亚洲来到了美国。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美国人民的这个肛肠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那么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嗯，刚才这个马金堂同志啊，这是马应龙这个药厂定州眼药厂定州眼药厂的创始人。那我们最后一条消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跟大家来娓娓道来。我们经常开玩笑哈，形容说这个岁月是一把杀猪刀，但这个刀呢，它是小刀割肉的那种方法，水滴石穿，慢慢的发生作用的。
嗯，那么最近呢，《新快报》刊登了一个本硕博连读的这个学生啊，三个阶段的证件照，是引发了网上的热议。
嗯，我在看一眼你，因为这位小哥本硕博证件照对比呢，也就是显示了一个悲催的曲线，因为他一开始读本科的时候，秀发还是很浓密，后来越来越稀。书到博士读完了以后呢，基本上已经聪明绝顶了。
你不要把我和这条消息放在一起，因为听众朋友们看不到我的脸，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发际线的问题。
因为你把它往下梳，梳了一个刘海出来，你梳的空气刘海。有，所以有网友调侃说，岁月是把杀猪刀，知识它就是剃头刀。
是，那么武汉大学的官方微博呢，也是随后转发了这三张对比图，写道，知识改变命运，学位改变发型。那么此为个案，不应该把这个视为攻读硕博的这个一个阻碍哈，也不要畏惧。
嗯，起码行动头发还是比较多的，真的，我可以在这儿做一个证明，梳空气刘海会显得头发比较多。好，我们看到网上有人曾经就为自己读博写下过一段顺口溜，我估计行动也应该是蛮有感触，就是说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读完本科念硕士，硕士之后再读博，梳子从此不用买，因为头发没几撮。好，这个时间关系，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
以上就是今天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两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